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时间过得很快，
每一分钟都系一个机会。啊，对不起，啊，这个每一分钟都是一个机会，
每一分钟都是一个机会。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让时间白白的过去。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让时间白白的流失。
第三堂，我们准备讲主在我们身上一个最高的旨意。
第三堂你讲主在我们身上一个最高的旨意。
很多基督徒都会讲，但是我们不太知道什么叫与主一同作王。
很多基督徒都会讲，但我们不是很明白什么叫与主一同作王。
我们先看一段的圣经。
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
记载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在启示录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把黑字蓝字的部分我们来读一下哈。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好，这一段的圣经啊，这个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彼得啊，老彼得所写的。
启示录是老彼得所写的，
就是彼得老年的时候写的。
彼得老年的时候写的。
好，这个写到这一段，刚才我们读这一段呢，是写给老底家教会所讲的话。
刚才我们读这一段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一段说话。
这个约翰是写给这个圣灵感动他写给七个教会。
是老约翰写的，他写给七间教会。
那么老底家是写的最后一间。
老底家就是写最后一间。
如果以七间教会来比分为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的话，
如果你拿七间教会比喻作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呢，
那么老底家就是个幕后的时代。
老底家就是幕后的时代，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时代。
换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时代。
所以对于这段圣经我们更要留意来听。
所以对于这段圣经我们更加要留意来听。
红字的部分我们看见天国这个圣经里面形容有两大的对不起看不清楚啊，有两大的赏赐。
红字部分就是讲到天国的两大赏赐。
第一个是主与我们一同坐席。
第一个是主与我们一同坐席。
老底家教会面临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老底家教会面对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又或者说今天幕后时代，就我们这个时代教会普遍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又或者讲到我们幕后的时代教会普遍所面对的情形是怎样？
就是大家嘴巴都在讲感谢主赞美主，
就是大家将嘴都懂讲赞美主感谢主，
但是主却不在他们其中，
但是主却不在他们当中。
那班人变成非常骄傲的人，
那班人变得非常的骄傲，
他们奉献很多，
他们很多的奉献，
他们人才很多，
他们人才很多，
甚至他们的传道人都很多，
甚至他们的传道人都很多。
对不起，主对他们讲严厉的话。
对不起，主对他们讲严厉的说话。
第一句话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啊。
第一句说话就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
这多何等的凄凉，教会里面主竟然不在其中啊。
何等凄凉，教会里面主竟然不在其中。
他竟然站在门外叩门。
他竟然站在门外叩门。
但是如果在其中的人想起，哎呀不行，我们要听见主的声音，并且开门，就是我们的心门啊，让主进到我里面才行啊。
但如果入边嘅话，哎呀唔得，我哋要打开个门，就是心门，让主进到里边。
主就说，我要进到他们里面去。
主就话，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这个一同坐席还不光是讲到今生的故事。
这个一同坐席不单是讲到今生的事情。
因为启示录主要是指主来的时候会遇见的事情。
启示录主要是讲到主来的时候会遇见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牵涉到这个坐席就是坐在筵席之上的意思。
这个坐席就是坐在筵席之上的事情。
所以天国的两大赏赐，第一个是天国的筵席。
所以天国两大赏赐，第一个是筵席。
啊，这个关于天国筵席啊，大家听了都是蒙查查，这什么东西啊？
关于天国的筵席，大家听了都蒙查查，到底是什么回事？
每次我讲的时候，有个弟兄就很喜欢重复的问一个问题。
每次我讲的时候，有个弟兄就喜欢重复的问问题。
啊，他说天国那个菜单怎么样的？
他说天国的菜单是怎样的？
究竟酥炸排骨呢，还是这个醋溜鱼呢？
是糖醋鱼啊，定系炸排骨咧？
你要讲一个吸引我，然后我才愿意这个或者努力进天国啊！
你要讲到吸引我，先可以努力进天国。
所以现在我们讲到天国筵席的时候，主说的这是一大赏赐。
所以而家我哋讲到天国筵席嘅嘢，就系主系一大赏赐。
啊，至于菜单如何，就圣灵跟你讲啦，吓。
菜单如何咧，就让圣灵同你讲。
因为圣经没有讲菜单，我就不敢乱讲。
因为圣经冇讲，我就唔敢乱讲。
第二件赏赐就是与主一同作王。
第二个赏赐就系与主一同作王。
啊，就是后面的部分，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就好似你话，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本来在宝座上作王，只有主跟父在那里，但是竟然有一般叫得胜者都可以坐在宝座上。
原本宝座上坐的就是父，但是竟然有一班人可以一同坐在宝座上。
好，那我们就先看看主怎么讲到天国的筵席。
我们看看主怎么讲到天国的筵席。
他是用一个比喻，他在世的时候用比喻来对门徒说的。
他是用一个比喻来跟门徒讲的。
他说天国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一到七节是他是这样讲的哈。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是七节这么讲。
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他讲到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请注意，这是个比喻，意思是说用地上的羊角设宴来形容天国的筵席。
请注意，这个是一个比喻，所以用地上的筵席来到比喻。
好，这个王当然说希望宾客满门越多越好。
这个王当然是希望宾客是满门越多越好。
好，他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请注意被招的人来就是有资格的人
他就打发仆人去请，就是那些被召的有资格的人
所以那些仆人就去这个发请帖了
一部分就去派请帖，
告诉他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
他说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
牛畜都宰了，表示寓意是什么呢？
牛畜都已经杀了，比喻是什么呢？
牛或者肥畜就预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牛和肥畜就预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宰了，讲了耶稣的死，死在十字架上，救恩已经完备。
宰了就是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已经完备了，
凡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就可以进天国享受筵席了。
凡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可以进天国享受这个筵席。
这就是所谓被召的人，
这个就是所谓被召的人。
但是很可惜一二三四第五行，一二三四第六行那些人不理，对不起，就走了。
但很可惜就是那些人不理就这么走了，
因为太忙了。
因为太忙了，
他要搵食他要去谋生计呀。
他要去搵食
所以要到田里去，
所以要去田里，
要做买卖去，
要去做买卖，
有做农的，有做商的，
有做农的，有从商的，
都是正当工作，但是对不起，太忙碌了。
都是一些正当的工作，但是对不住，太忙了。
今天很多人忙碌，我不去聚会了。
今天好多人说好忙啊，我不去聚会。
忙碌了就没时间服侍了。
好忙就没时间去服侍。
好，那么这还好这个只是找借口不要而已啦。
这个都算是找借口不肯而已。
但是有一些很差的人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
但有些很差的人就是其余的，就捉住个仆人凌辱他们，将他们杀了。
这就是主要是指着旧约，整个旧约的时代。
这个就是主要是指住整个旧约的时代。
被召的人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被召的人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神 差派先知叫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不要拜偶像啦，好好专心向神，遵守神的话，但是他们不理。
神差派先知叫他们好好地回到神面前，不要再拜偶像啦，但是他们不理。
甚至他们把先知，就是所谓的仆人啊，都杀了。
甚至他们将先知就是仆人都杀了。
我们知道耶稣也是神差派来的其中一个仆人，也被杀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知道耶稣都是神差派来的其中一个仆人，都被杀了钉在十字架。
所以耶稣讲，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
所以圣经就说，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
这是讲什么呢？
讲什么呢？
我们知道耶稣被钉之后的主后七十年，整个耶路撒冷被罗马兵全毁了。
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七十年，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
好，所以啊，这个我们知道那一次啊是非常惨啊，死了几百万人哈。
那次是很惨的，死了几百万人。
好，于是耶稣还没讲完啊，对仆人说啊，这个旧约整个旧约以色列人可以说都失败。
所以可以说旧约整班以色列人都是失败的。
但是喜宴都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的神继续差派仆人啊，叫招的人来。
但是喜宴已经预备好，所以神继续差派仆人叫啲人来。
他说被招的人不配，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不要，他不配了。
这话所召的人不配，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配。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
岔路口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就传到外邦去了。
岔路口就是说福音传到去外邦。
福音传到外邦就不限于传给犹太人了。
就不限于传给犹太人了。
男女老幼善恶全部都传了。
男女老幼善恶全部都传。
今天我们请人来听福音，有没有说你有没有坐过牢啊？你有没有做什么坏事啊？做坏事你就不能来？没有的，全来。
我们今天请人来听福音，有没有问他你有没有坐过监啊？有没有做过坏事？没有，全部都可以来。
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
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
筵席上就满了客。
筵席上面就坐满了客人。
好，那太好了哈，然后王就进来观看宾客。
咁好好啊，王呢就入嚟观看宾客。
啊，这是一个比喻哈，见到其中有一个没有穿礼服。
呢个系一个比喻，佢见到其中有一个冇着礼服。
哎，你来喝喜酒，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
哎，你嚟饮，点解唔着礼服呢？
礼服是什么意思呢？
礼服系咩意思呢？
圣经来讲，衣服就是外面的哈，外显的，表示我们行为上的义。
衣服就是外显的，是表示我们行为上的义。
这个人他的行为好不好就用衣服来做比喻的。
这个人的行为好不好就用衣服来做比喻。
所以这班人啊，当然是因信称义，但是到天国筵席王有一个要求。
这班人 当然是因信称义，但是到了天国的王的筵席的时候，王有个要求。
换句话说，你光是因信称义，对不起啊，天国筵席你行为的义没有显出来，对不起，你就不能进去了。
因为你行为的义没显出来，对不住，你就不可以进去。
所以那个人没有礼服啊，就无言可答了。
那个人没有礼服就无言可答。
于是王就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
于是王就对那些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将他扔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好，这里啊是新约圣经多次提到外面黑暗哀哭切齿这八个字。
新约圣经多次的提到出面黑暗哀哭切齿八个字。
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再看一段
哈。我们再看。
好，这个礼服哈，就是我们上一堂讲到魂的救恩，魂的得救。
礼服就是我们上一堂讲到魂的得救。
凡魂的得救完成了，就可以进天国得赏赐。
凡是魂得救完成了，就可以入去天国得赏赐。
就表示这个人慢慢变化，他的行为就有义活出来了。
就这个人慢慢变化，他的行为就有义可以活出来。
那么就可以得赐一件礼服给他，有资格享用天国的筵席了。
他就得以被赐一件礼服，有资格去享用天国。
好，另外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到十二节，这是明明的提到这个新约的圣徒的。
另外一段经文就很明显的提到新约的圣徒。
黑字的部分，耶稣听见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外邦人非常有信心，所以耶稣就很稀奇了。
这件事这里讲到一个故事，有个外邦人他很有信心，耶稣就很稀奇。
所以耶稣说，哇，那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都没有 见到过。
耶稣说，哇，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当中都没有见过。
所以再插出去他就讲到天国的问题了。
所以就插出去讲到天国的问题。
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了，今后从东到西将有许多的人来在天国里面坐席。
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的人来在天国里面坐席。
这许多的人就是指的外邦人了。
这个许多的人就是指着外邦人。
他们将会与神的选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他们将会与神的选民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那但是本国的子民，所谓本国就是以色列国哈，本国的子民却要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但是本国的子民，即是以色列人，就要被赶去外边黑暗里，在那边要哀哭切齿。
这里又讲到这八个字，外面黑暗，哀哭切齿。
这里又讲到这八个字，外边黑暗，哀哭切齿。
好，现在这段马太福音八章这段经文，这八个字是指着本国的子民来说的。
这一段经文这里是指着本国的子民所说。
那么刚才那个在没有穿礼服在天国筵席上那个外面黑暗哀哭切齿那个人被丢出去，是指着外邦人来说的。
咁头先
外邦圣徒来说的，
头先嗰段经文佢冇着礼服就会绑起丢喺外边黑暗里哀哭切齿，系指住外邦嘅信徒。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无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或者福音传到外邦，就是我们，神都是公平对待。有一天你不及格，八个字，外面黑暗，哀哭切齿。这两节圣经讲得太清楚了。
所以这两节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公平公义的，无论是神的选民或者外邦人将来都一样这样对待。
好，感谢主。好，所以刚才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只提过三个人，很清楚名字都出来了，可以在天国里面享受筵席。
头先提到三个人可以在天国里面享用筵席，
就只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就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这三个是典型魂的得救的一个典型。
这三个是魂的得救的一个典型
这个当然是另外很多的道了，要讲他们的一生要讲很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一生是被神磨造跟变化的一生。
他们的一生是被神磨造变化的一生。
但另外呢，从东到西很多的外邦圣徒呢也可以一同坐席。
另外从东从西很多外邦信徒都可以一同坐席，
因为那些人都穿上了礼服，可以进到天国来享受了。
因为那些人都穿上礼服可以进入天国享受。
所以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外邦圣徒，他们的一生都是努力进天国的一生。
所以无论亚伯拉罕，无论外邦的信徒，他们的一生都是努力进入天国。
那至于那些不肯努力的，不肯顺服的，达不到魂的救恩的，没有礼服的，外面黑暗。
至于那些不肯努力的，达不到魂的救恩，不肯顺服的，没有礼服的，就唯有去到外面黑暗。
什么叫外面黑暗？哪里的外面啊？
什么叫外面黑暗？是哪里的外面呢？
外面就是指天国的外面。
外面就是指天国的外面。
我们知道天国里面满了荣耀，满了光芒
我们知道天国里面满了荣耀，满了光芒。
相对之下，在外面跟里面的光相比就非常的黑暗。
相对之下，在外面和里面的光比上来就很黑暗。
所以这个所谓的外面黑暗，就是我们上一堂讲到的仅仅得救。
所以这个外面黑暗就是上一堂讲到的仅仅得救，
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虽然得救却好像由火里经过一样。
好，所以为什么要哀哭切齿呢？为什么要哭呢？为什么要咬牙切齿呢？
所以为什么要哀哭切齿呢？为什么要哭呢？为什么要咬着牙呢？
因为他们本来可以进到核心天国的中心里面享受极大的这个神的荣耀的。
因为原本他们可以进入天国享受神极大的荣耀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
所以那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的得救不光是我自我中心，我求一个大房子，求孩子乖，不光是这样啊。
原来我得救不单是自我中心，求一座大屋，求我的儿女可以很乖。
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些福利平安只是一点点而已啊，甜点而已啊。
那时候才知道那些福利平安只是甜品一点点的。
我浪费了神对我交托我的任务啊。
我浪费了神交托我的任务。
我也得不着神所安排给我那个至高的赏赐啊。
我都得不着神安排给我的那个至高的赏赐。
本来没有也就算了。
本来冇就算啦。
如果你有了又失去了，那真是哀哭切齿啊！
如果你有咗又失去咗，就真系哀哭切齿。
是不是？如果你进不到哈佛也就算了。
如果你入唔到哈佛都算啦。
进到哈佛毕不了业，你真是哎呀，真是哀哭切齿啊，对吗？
入到哈佛佢毕唔到业，真系哀哭切齿。
好，这个就是指着天国的筵席来讲的。
这个就是指住天国嘅筵席。
好，我刚才讲到两件的赏赐啊，包括天国筵席，还有做王。都跟衣服是有关系的。
头先讲到两样赏赐，就是衣服同埋天国作王。
好，这个现在呢，我要讲在筵席上面啊，那件细麻衣。
而家我要讲到筵席上边嗰件细麻衣。
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是这样讲的。
启示录十九章七至八节系。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里圣经啊讲得更清楚，用括号来告诉我们，就是蓝字的部分。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圣经在这里讲得更加清楚，就是括弧里面所讲，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讲因信就称义。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是讲因信就称义。
不需要好行为，只要信就称义了。
不需要好行为，只要信就称义了。
那是这个就救恩的开端开始，
那个只是救恩的开端开始。
好，接下去你就要因行为来称义，
跟住落去你就要以行为来称义。
这里讲得很清楚啦，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我没信主之前，我们凭信就可以进去了。
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凭信就可以入去。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在神面前是及格的，如果要用那个时候用行为来评判，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得福音，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如果以行为来评论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行义来入去。
但是成为基督徒之后，神就开始看我们的行为了。
但是成为基督徒之后，神就开始来看我们的行为。
这个行为不是勉强的，不是假装的，是从生命慢慢磨成的。
这个行为不是假装的，是从生命慢慢磨成的。
好，所以灵的得救不靠行为，信就称义；魂的得救除了信心，还要配合行为，努力的才得着，就是所谓圣徒所行的义。
所以灵的得救不是靠行为，信就称义；魂的得救除了信心，还要配上行为，努力的先得着所谓圣徒所行的义。
好，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新娘啊，刚才那个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一个总体一个团体的象征。
那个刚才讲到穿上洁白的细麻衣，是一个团体的象征。新娘
那个新娘就预表历世历代所有圣徒的聚集了。
那个新娘就代表历世历代所聚集的圣徒，
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本国的子民，也包括外邦的信徒，
就是包括本国的子民和外邦的信徒。
到那一天，新娘啊，整体啊，穿上一件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到那天，那个新娘就整体着上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光明代表有光啊，从我们里面发出来。
光明代表有光由我们里面发出来。
今天你信主有多爱主，你有多少的光芒，我今天是看不见的。
今日信主，你有几多嘅光芒，你有几爱主，我系睇唔见。
所以耶稣在地上就回答一个问题啊，他说天国是隐藏的。
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回答一个问题，他说天国是隐藏的。
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天国在你们心里。
天国不在这里，又不在那里，天国在你们的心里面。
那是指着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光。
那个是指着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光。
天国的种子今天种进我们里面。
天国的种子今天种入我们里面。
就是我传福音那天讲的，好像点着了一点的光，或者点着了一盏灯。
好像我报道会那天所说，好像点着一盏灯。
也是我昨天所讲的，一颗种子种进我们的里面。
又是我昨天所说，一粒种子种入我们里面。
但是啊，这个你的种子长成怎么样，会在行为显出来，但是有人假装嘛，啊，所以我们都不太肯定这个人是真爱主假爱主的，是不是？
这个种子长起上来会是怎样的行为，有些人可以假装，所以我们都 不敢去评论。
但是到那天就没有人再能假装了。
但是到了那天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假装。
因为那天你的种子种成怎么样，你的光有 聚集有多少，全部发挥出来了。
因为到那天你的光聚集有多少，你的种子长成怎样，全部都要显出来。
你记得耶稣在变化三章变了形象啊，也就是把里面的光一下子发挥出来了。
耶稣在那个变像山上一下子显出他的光来，他本来的样子。
是不是啊？从人看来，耶稣是一个脸容憔悴的一个木匠。
由人看来，耶稣是一个面容憔悴的木匠。
那个种子那点光藏在他里面。
那个种子的光藏在他里面。
但是为了门徒的缘故，他一下子把他的光显出来给门徒一看，哇，把三个门徒吓死了。
但为了门徒的缘故，他一下子将他里面的光显出来，就吓亲那班三个门徒。
弟兄姊妹，刚才上一堂我们读到腓立比书，也提到我们的变化，身体的变化跟主那个荣耀的身体是一样的。
刚才讲过，同我们里面的变化同主的荣耀的身体是一样的。
就是有一天我们也好像主一样，啪，把那个光就显出来了。
就有一天我们会好像主这样啪一声，那个光就显出来了。
所以在主特别提到义人在他父的国里会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是不是？
所以圣经提到义人在神的国里面会发出义来，好像光，
发出光来，
发出光来，
好像太阳一样，
好像太阳一样。
换句话说，只有到那天你有多爱主，你储备的有多少，全部露出来了。
就是到那天你有几爱主，你储备了几多，一下子全部显出来。
好，讲讲什么叫光明洁白。洁白就表示没有罪了哈。光明洁白我们很好懂啊。
光明洁白很容易明，洁白就是没有罪。
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细麻衣。
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细麻衣。
细麻衣就是用编织一针一线的织出来的。
细麻衣就是用一针一线编织而成的，
代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小节，
代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你看那个麻衣啊，都是一个洞一个洞，就交叉这样 编织起来的，是不是？
麻衣就是交叉的编织起来的。
好，所以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交叉不断的编织，编织不断编织。好，这个不知道你织成怎么样啊，不知道你的衣服织成怎么样啊。
所以我一生都是这样交叉编织编织而成的，不知道会成为一个怎样。
那就代表圣灵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一直好像一颗针啊，一直针刺进去刺进去，圣灵的感动就好像针刺进去一样。
就是每一日里面圣灵的感动好像针一针一针这样刺入去。
那我们大多数的人啊，都是这个编织的是乱七八糟的了。
我们大多数人的编织的成品都是乱七八糟的。
因为我们脑子里面没有蓝图。
因为我们的脑里面没有一幅蓝图。
但是当我们把整本圣经来串起来一读，尤其是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当我们将整本圣经串起来读，尤其是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开始知道原来神已经预备我们一个美好的一生。
我们才知道原来神预备了我们一个美好的一生。
这个美好不是你自己认为的美好。
这个美好不是你自己认为的美好。
是神所安排的美好。
是神所安排的美好。
你自己以为的美好一定是买大房子啊，孩子读哈佛啊，样样事业赚大钱啊，是不是？那个叫我们的美好。
你认为的美好一定是仔女读书 入哈佛啊，买一间大屋啊，样样都好那种。
但是 到那一天，你这些大房子，你这些哈佛的文凭，在神面前完全没有价值。
但到嗰日，你间大屋、哈佛嘅文凭喺神面前完全冇价值。
到那一天，神只看你在你里面发出多少的光。
喺到嗰日，神只系睇你里边到底发出几多嘅光。
一切吹牛都没有用。
一切嘅吹牛都冇用。
圣徒一生所行嘅义，借着光来发出来。
圣徒一生所行嘅义，藉着光嚟到发出嚟。
所以，如果我们的行为是被主纪念的，好，那这个细麻衣就编织得很好了。
如果我哋嘅行为系被主所纪念嘅，咁呢件细麻衣就编织得好好。
所以你想一想啊，这个，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小节，神是怎么安排？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生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一生，你谂下喺你生活里边嘅每一个细节，神系点样安排嘅？
有时候遇到顺利，有时候遇到不顺利。
有时顺利，有时遇到唔顺利。
有时候好像做错了，好像很多的损失啦。你以为哎呀，这个做错了，主啊，我对不起啊，我搞错了。其实主说没有错，我就是要你这样。
有时你好像搞错了很多的损失，你说哎呀，主啊，对不起，我做错。主佢话系，我就系要咁样。
年轻的时候，我跟他来跟我太太常常吵架。
年轻的时候，我经常跟我太太闹交。
并且啊，他，哎呀，我真的说年轻啊哈，
关系后生。
但是他年轻时的身体呢，就已经跟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样了。
他后生的时候，身体状况已经跟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样。
走路走走走，忽然就会晕倒的。
行下路，突然间会晕的。
啊，这个上班一下子就什么都不能做，就说啊，什么都你做了，我不行了，这样子是啊。
翻工之后就话我咩都做不到了，你唔该你做。
所以我就很多的埋怨。
所以我就好多埋怨。
我说怎么外面赚钱又是我？
我出面赚钱又是我，
回到家又要洗碗，又要带孩子，又要叠衣服，这不又还是我啊？
回到家又是我，又要洗碗，又要接衫。
但是没办法，他身体不好啊。
但没办法，他身体不好。
所以我就跟主讲了，主啊，我是不是搞错了？
所以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是不是搞错了？
里面有很多的怨气。
我里面有很多的怨气。
但是感谢主，现在回头几十年之后，我回头再看。
但几十年后，我回转头感谢主。
我发觉这是神给我一个最好的礼物。
这个是神给我一个最好的礼物。
因为我生活小节里面我不能离开他。
因为我生活小节里面我不可以离开他。
老婆就是你身边的人嘛。
老婆就是你身边的人。
喜欢不喜欢他都在旁边的啦。
喜不喜欢他都是你身旁。
你不喜欢他唠叨他还是在讲，你也没办法。
你不喜欢他啰嗦他都是你身旁，你没办法。
你不能把他赶走啊。
你不能够将他赶走。
这个就叫生活的小节。
这个就叫生活的小节。
所以我后来发觉我老婆给我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
所以后来发现 我太太给我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埋怨的。
因为我很喜欢埋怨。
每一次我埋怨他都一本正经来跟我讲话。
每一次我埋怨他都一本正经来跟我讲。
因为我每一次埋怨的时候我都做借口，找个借口，哎呀开开玩笑啦，这样子哈。
因为埋怨完之后呢，我就说哎呀讲下笑啫。
他说什么都能开玩笑，神的事不能开玩笑。哇，
他说什么都可以讲笑，神的事不可以讲笑。
所以在我家里面有个更大的牧师啊，太厉害了。
所以我在我家里面有个更大的牧师，太犀利。
他说你什么都要感恩，你不准讲一句埋怨的话。
他说你什么都要感恩，你不准讲一句埋怨的话。
你埋怨就等于你在咒诅你自己。
你埋怨就等于你咒诅自己。
你骂儿子也等于咒诅你的家庭。
你闹仔等于咒诅你的家庭。
最后一句啊，他做一个结论，神是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的。
最后有一句结论，就是神是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的。
哇，这句话真的是像雷一样啊，像火一样烙印在我里面。
这句话好像火一样印在我里面。
以前我一听我就很不高兴，你怎么知道我有多惨啊？哎，你不知道的，你走了，不要讲了。
以前我一听我很不高兴，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有多惨，真的，哎，不跟你说，我走了。
现在我回头看，真的，神在我的一生没有亏待过我。
现在我看回神在我一生里面真的没有亏待我。
神也绝对不会亏待你。
神也都绝对不会亏待你。
只不过我们觉得被亏待的时候是我们想错了，我们自我中心，我们不懂。
我们觉得被亏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我中心，我们想错了，我们不明
白。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常常不能参透。
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常常没办法参透。
所以我现在也用他的名言也跟你讲，神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所以我现在用他的名言跟你们说，神是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不管你生活遇到任何的事都要感谢和赞美。
不理你生活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要感谢赞美。
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哈，讲到美国有一个大法官叫卡瓦诺。
最近我睇到一个新闻，美国有一个大法官叫卡瓦诺。
卡瓦诺哈。
卡瓦诺。
好，这个大法官是保守派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基督徒，也是非常的保守的，就道德上非常保守的。
这个法官是一个基督徒，在道德上他都非常保守。
你知道，美国的大法官是终身制的，就是做到死为止的。
美国的大法官是终身制的，做到死为止。
并且他们的解释宪法，他是有这个一言九鼎的力量。
他们解释宪法有一言九鼎的力量。
当美国的这个国家政策转向了，比如说一些同性婚姻的问题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毒品的问题啊，大麻要不要能吸啊等等呢，都要听他们的投票来决定整个国策的。
他们的投票可以决定整个国家的政策，譬如说同性婚姻合法啊，吸大麻啊等等这些。
所以美国为什么道德越来越差呢？
所以美国为什么道德越来越差呢？
因为就是民主党自由派提了很多比较自由派的大法官，
就因为民主党自由派提了很多自由派的大法官，
所以每一次投票的时候保守派都输了。
所以每一次投票的时候保守党输。
那这一次呢，川普总统他投了卡瓦诺，提名他当大法官。
今次川普总统就提名了卡瓦诺，提名他做大法官。
今后如果通过的话呢，那一投票就他们都成为多数票了，保守派。
如果通过呢，一投票呢，他们就会全部通过。
理论上美国的道德就不会再一直往下了，就有一个底线可以翻覆，可以想向上了。
理论上呢，他们的道德就不会一路去往下走了，因为有个底线。
这么我不是讲美国的国情我是讲卡瓦诺这个人。
我是想讲卡瓦诺这个人。
当他准备这个参议院准备通过他的提名的时候。
当参议院准备通过他的提名的时候。
忽然出现一件事。
忽然出现一件事。
有一个大学里的教授，女教授就控诉他。
大学里边有个女教授咧，就控诉佢。
36年前，这个人试图强奸我。
36年前，呢个人试图强奸我。
在一次什么毕业典礼什么中学的，他们同一个学校的这个晚会之后呢，他就拉我到房间去。
佢哋同一间中学一个晚会之后咧，佢就拉我去一间房。
你知道这么一来我全美国都震动了。
咁样一嚟，成个美国都震动。
全保守派大法官怎么以前曾经试图强奸的人呢？
保守派嘅大法官点样以前试图强奸一个人呢？
他意思是试图强奸就是没有成功，给他溜走了，是这个意思所以
试图就系冇成功，俾佢走甩咗。
好，这个所以因为尤其是最近全球的浪潮就是 Me Too 就是我也是就我也是以前被性侵过了什么等等，这个浪潮席卷全球。
尤其最近这个 Me Too 这个浪潮集卷了整个美国。
所以这个关于卡瓦诺，很多人就在谈论原来这个人以前的道德那么坏的。
很多人就谈论这个卡瓦诺原来他以前道德这么坏。
你知道36年前卡瓦诺才50出头，就等于是他那个时候才十几岁。
他现在50出头，即是30几年前他都十几岁
。那么这个卡瓦诺呢，他有没有做这个事我不知道。
卡瓦诺他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我不知道。
但是总之人就在问这个女教授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
总之这些人问那个女教授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
因为你这个影响那么大的，所以一定要有很多人去调查去盘问这个事情嘛。
因为这件事影响很大，所以很多人要去调查这件事。
所以那个女人就说我们是哪一个学校了，但是那次的情形怎么样太久了我都忘了。
那女士就说我们同一间学校，但是那时因为太久以前我已经不太记得细节。
她被我那个时候被她拉到哪一个房间我忘了。
那时被她拉到去哪间房我都不记得了。
我那个时候几点钟我也忘了。
几点钟我都不记得。
那个时候有没有人看见我也忘了。
那时有没有人见到我都不记得。
我事后有没有报警我也忘了。
事后有没有报警我都不记得。
但是有一件事我绝对没有忘。
但有一件事我绝对没有忘。
100%， 100%就是他。
100%就是这个人。
哇，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很震动。
看到这个新闻我都很震惊。
因为这是影响这世上每一个男人的事情。
因为这是影响世上每一个男人的事情。
如果 这个有一个女人忽然跟你跟世界全世界人讲，就是这个男人，多少年前等等等等，我都忘了，但是就是他。
如果有个女人话几多多年前佢做咗咩事我都唔记得咗，但系就系呢个人。
哇，你怎么解释啊？
你点解释咧？
你怎么跟你解释？我没有啊，你跟谁解释啊？
你同佢边度解释话我冇咧？
所以这个就叫泼脏水啊！
呢个就系话泼嗰啲污糟水。
你泼了上去，你擦都擦不干净。
你泼咗落去，你抹都抹唔甩。
你怎么解释呢？
你点解释咧？
所以这个卡瓦诺说我你说百分之百是我，我也说百分之百不是我，但是谁相信我？
卡瓦诺就话你话百分之百是我，我都话百分之百不是我，但是哪个会信我？
所以国会作证，他面对参议院的时候，他是痛哭失声啊。
所以他面对参议院的时候，他是痛哭失声。
他说我整个人格被毁灭了。
他说我整个人格被毁灭，
是不是？你说没有，即使你怎么样，人家也会指指点点说你也许有了，你不是糟糕了吗？是不是？
就算话自己没有，人家都指指点点话你或者会有呢？
啊，所以关于这个事情啊，当然到最后啊，这个要经过很多的调查，结果 OK 了，这个提名通过了。
这件事经过很多的调查，最后终于通过了。
我要讲是什么事情呢？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这卡瓦诺这个人啊，他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当时是怎么样？
卡瓦诺这个人对这件事的反应当时是怎样的？
被人抹黑是我们有情绪，我们会哭，我们会委屈。
被人抹黑是我们有情绪，我们会哭，我们觉得委屈。
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大家他跟家人一同吃饭。
但到咗夜晚，佢同屋企人一齐食饭。
他的女儿才十岁，
佢个女都十岁。
他女儿也不知道，也听新闻。我爸爸怎么以前干过这种事啊？啊，他对他家庭都很大影响，对吗？
佢个女都听到新闻话，乜点解我爸爸以前做过咁嘅事咩？对佢家庭影响都好大。
他老婆也不知道，哦，原来你年轻的时候干这种事啊？他老婆也不知道嘛，是不是？不知道真还是假嘛？
佢太太都话啊嘛，你后生嘅时候做过咁嘅事咩？佢都唔知系真定假。
所以他也不解释啦，他说算了算了。
他都不解释，他说算了，
我们来祷告吧。
我们来祈祷吧。
祷告祷告祷告，
祈祷祈祷祈祷。
然后他们本来很生气的，
原本他们是很生气的，
但是一经祷告他们就放下心来了。
但一经过祈祷，他们就将心放下来。
因为那个十岁的女儿就开始为那个哈佛的女教授祷告，
个十岁的女儿开始为哈佛的女教授祷告。
啊，我就发觉好像后面有一种暗黑的势力啊，
他们觉得好像后面有一种暗黑的势力。
但是他求神这个赦免这个女人，
但他们求神赦免这个女人。
他说我们全家都不怪这个女人。
他说我们全家都不怪这个女人。
也许他也是不得已啦，
或者他都是不得已，
但是我们求神继续祝福他。
但我们求神继续祝福
他。我觉得这种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这种的态度是非常重要。
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一些的委屈我们是解释不来的。
弟兄姊妹，有时候一些委屈我们是解释不到的。
包括对我们的人格，你这样泼了脏水，我永远就好像抬不起头来了。
包括你对我人格泼了这些污糟水，我好像整世都抬不起头。
但是圣经说深渊在主啊。
但圣经说深渊在主，
意思是说你解释你不用了，你向主祷告，向主讲吧。
意思就是解释你不需要来，你只要向主去讲去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生活的小节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马上回到圣灵的，回到灵里面去。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小节的时候，我们最重要做一件事就立刻回到去圣灵灵里面去。
任何事听听主对你讲什么，
任何事听下主对你讲什么。
刚才讲到那件的礼服是天国的筵席一同享受的时候的。
首先讲到那件礼服是天国的筵席一同享受的时候。
最大的享受其实就是主的自己。
最大的享受其实就是主的自己。
那帮人跟主一同吃就等于接近主在光中了。
那帮人跟主一起吃就是代表在光中接近主。
温暖的核心啊。
是温暖的核心。
好，另外我今天不光是讲这个衣服啊，还有一件衣服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今天还有另外一件衣服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叫王宫里面的锦绣衣啊。
就是王宫中的锦绣衣。
记载在诗篇45篇13到14节。
记载在诗篇45篇13、14节。
那里讲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 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
那里说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
他要穿锦绣的衣服，必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
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
这里讲了王女就是王后的意思哈。
这里讲到王女就是皇后意思。
这个皇后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穿光明洁白细麻衣的那个女人。
这个皇后就是刚才我们讲着穿着洁白光明细麻衣，
她可以进到皇宫里了。
可以进到皇宫里。
其实诗篇这里讲的皇宫是指的天上的皇宫。
其实诗篇这里讲的皇宫是指到天上的皇宫。
他这里讲有点混乱，他的衣服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这里是讲的两件的衣服。
其实这里是讲的两件的衣服。
第一件衣服是用金线绣的。
第一件衣服是用金线绣的。
金线绣就相当于我们信主的时候所谓的因信称义。
金线绣的就相当于我们信主时候的因信称义。
圣经称之为穿上基督或者穿上新人。
圣经形容为穿上基督，穿上新人。
这个就是所谓的灵的救恩了。
这个所谓灵的救恩。
还有第二件衣服叫刺绣的衣服。
第二件衣服是刺绣的衣服。
就是我们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启示录所讲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意思就是说有一件的衣服是金线绣的，金的神就是金，金是神的性情嘛，就等于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了。
那件金线绣的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
另外一件是刺绣的，刺绣就是圣灵在每一天的细节里面绣在我们里面的。
另一件刺绣的就是圣灵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并且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好行为，
并且由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好行为。
所以这第二件衣服啊，也可以说就是魂的救恩了。
所以这个第二件衣服可以说是魂的救恩。
在古代啊，这个王室的冠冕跟穿戴都很重要的。
在古代王室的冠冕和穿戴都很重要
的。这个每一个王要出来治理的时候，他要一定要穿正规的王的衣服，是吧？
王出来治理的时候一定要穿上那件正规的王的衣服。
冠冕跟衣服是代表权柄的。
冠冕和衣服是代表权柄。
今天我们的冠冕和权柄啊，和穿戴都是基督所赐的。
今我哋嘅穿戴都系基督所赐嘅。
好，我们啊，每一个见主嘅时候，应该是有两件衣服。
我哋每一个人见主面嘅时候，应该系有两件衣服。
第一件衣服是金绣啦，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因信称义。
第一件衣服系金线绣嘅，就系基督成为我哋嘅义。
第二件衣服是刺绣的，就是圣灵帮助我们把基督活出来，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第二件是刺绣的，就是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活出基督。
好，
就是义。
如果我们穿上这两件衣服，就是王基督，王后就是教会，一同来治理这个宇宙。
王就是基督，王后就是教会，就是一同治理。
所以当讲到与主一同做王的时候，很多有些姊妹说，哎，我对做王没有兴趣。
所以当讲到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有些姊妹说，哎，我对作王没兴趣。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
我对政治没兴趣。
因为我们看太多政治都是黑暗的。
因为我看到太多政治都是黑暗的。
我们看太多那个电视剧啊，什么宫心计啊，什么什么什么甄嬛传啊，都是你杀我我杀你的。
我们看太多电视剧呢，都是你杀我我杀你的。
所以我说，哎呀，我做王，我不要做王，我就还要做一个小女子就好了，在天国里啊。
我在天国里做一个小女子就好了，我不要作王。
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最高的旨意就是跟我们一同来治理这个宇宙。
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最高的旨意就是与我们一同来治理这个宇宙。
那个时候你的治理不是靠你思想怎么有谋略来治理，
那时的治理就不是靠你的思想有谋略来治理，
那个时候的治理是靠里面的光来治理的。
那时的治理是靠里面的光来治理，
因为一切都是赤露敞开，你里面讲真话讲假话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因为一切都是赤露敞开，里面讲真话讲假话大家一目了然。
今生就是我们学习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王的一个过程。
今生就是学习让圣灵在我里面治理的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今天不清楚的话，到那天做王了，我们一定说，啊，主你走在一边嘛，让我 来搞吧，这些事啊就乱搞一通了，不行。
如果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到那天我们就会自己乱搞一通。 叫耶稣企埋一边。
今天我们一直听从主的话。
今日我哋一直听从主嘅话。
到那一天，很奇怪啊，主的光就在我们里面就一直显现出来了。
到嗰日好奇怪，主嘅光仔我哋里边一路会显现出嚟。
人看到你就要服下来啊，这个你的权柄就出来了。
人睇到你就要服低，你嘅权柄就出嚟啦。
并且一句话就发出能力啦啊！
同埋一句说话就能够发出能力啦。
好，所以感谢主，第一件衣服是我们得救信心的时候主所赐的白白的恩典。
所以感谢主，第一件衣服是我们信主信心得救白白的恩典。
第二件衣服是圣灵配合，是让我们一生苦苦的付代价努力而制成的一生。
第二件衣服是要我们一生努力苦苦努力和圣灵配合而织成的。
所以那一天我们能与主享受筵席与主同作王都是靠这两件的衣服。
所以那天我们可以和主享受筵席与主同作王都是靠着这两件衣服。
如果你说哎，我光是一件好不好呢，可以可以啦。
如果你说我只是一件行不行呢，是可以。
就是保罗所讲的，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就是保罗所讲，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你整个一生的工程都烧毁了，烧光。
你整个一生的工程都烧光晒。
所以到那天你去向还好了，虽然得救嘛，所以就留在天国的外围，外面的黑暗里面。
那天你虽然是得救，但是你就留在天国的外面，外面的黑暗里。
那外面黑暗有多久呢？圣经没有特别讲啊。
圣经没有讲过黑暗留在黑暗里要几耐。
也许你哀哭切齿，慢慢你就有资格进去，也说不定啊。
或者你哀哭切齿，慢慢你有资格入去，都讲不定。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主给我们最上好的，我会说我要最那最上好的。
但我哋身为一个基督徒，主要将上好嘅俾我，我宁愿话我要个最上好嘅。
如果你不知道也就算，知道之后我们就不能放弃。
如果你唔知道就算啦，你知道之后我哋就唔可以放弃。
这就是保罗所讲，我要向着标杆直跑啊！
这个就系保罗话，我要向着标杆直跑。
我不能浪费我每一分钟啊！
我哋唔可以浪费我哋每一分钟。
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就看见约伯记，我们读懂了。
所以由呢度我哋睇约伯记，我哋就会读懂
约伯的苦难是一个义人的苦难。很多基督徒读来读去，为什么义人都会受苦啊？
约伯嘅苦难就系义人嘅苦难，好多基督徒读嚟读去都唔明白点解义人受苦。
信灵子的故事我们也懂了，为什么人家没他那么苦，但偏偏他要坐在轮椅里面过一生呢？
杏林子我哋都会读懂点解就系偏偏佢要坐喺轮椅嗰度度过去一生呢？
寻道者我们也懂了。
信道者我们都明白。
你知道一百年前很多人做中国传道的时候，这个很多是剑桥的高材生啊。
一百年前很多人去到中国传道，当中很多都是剑桥的高材生
啊。那些被主得着爱主的缘故，我们去东方去这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中国啊去传福音。
那些被主所得着爱主的去到很遥远的东方我们去传福音。
他们好好读神学，他们好好装备自己，然后筹款啊，这个很辛苦，那么坐船坐了一两个月到了中国。
他们坐船要坐一两个月去到中国，他们辛辛苦苦去筹款去读神学去预备自己。
那在船上他们患了重病。
在船上他们患了重病。
一到了中国他们就病死了。
一到了中国就病死了。
那么辛苦那么装备，结果一句福音都没传过就死掉了。
这么辛苦的装备一句福音都没传就死了。
那如果从这个目的论来看，不白搞一场啊。
如果以目的论来看，不是白白这样搞一轮。
但是从主的角度，他们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
但由主的角度看，他们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主不看我们的工作发出如何如何的业绩。
主不看我们的工作发出怎样大的业绩。
主看我们这个人有如何的变化，对主的心是如何。
主看我们这个人的变化，对主的心是如何。
所以不要以为寻道者说啊，主耶稣万岁，咔一下砍头，不是这样的。
不要以为信道者就啊，主耶稣万岁，不如斩头，不是这样。
多少无名的传道者死了都不知道在哪里。
不知道几多无名的传道者死了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们昨天跟一些弟兄姊妹同吃饭，讲到当年义和团的时候杀了多少白人的宣教士。
昨晚吃饭的时候讲到义和团杀了几多白人的宣教士、
啊、他们的死是被砍头的，非常残忍、啊、
他们的死是被斩头的，很残忍，
甚至连婴孩都不放过，
甚至连婴孩都不放过。
所以我们怎么来从宗教或者是从基督徒的角这个来解释主为什么容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我们怎样由基督徒、宗教的角度来解释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呢？
但是如果我们从那件细麻衣那个角度来看，我们懂了。
但如果由那件细麻衣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明白
他们今生愿意与主一同受苦，
他们今生愿意与主一同受苦，
那天他们得了赏赐一定是比一般的圣徒都要大都要多，
那一天他们所得的赏赐一定是比一般的圣徒都要大，
就是他们那个光像太阳一样的发出来，
就是他们的光好像太阳一样发出来
啊！真是 我很难形容啊！所以当我们在苦之中，你就想也许主看得起我，把这个苦临到我，让我发更多的光啊。
所以当你在苦难里面，你就这样想，或者神看得起我，要我里面发出更大的光来。
所以这样一来，我们整本圣经就读得通了。
这样一来，整本圣经我们就会读得通，
脱离了自我中心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脱离了自我中心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不是说信啊，主你又给我这个又给我那个，今天又给我，又明天给我更多更多更多，都是地上的东西，这叫福利平安的基督徒。
不是说信主之后得着好像一个福利平安的基督徒，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要更多要更大。
我们乐意让主任何环境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乐意让主给环境临到我们身上，
并且我们相信这些对我们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并且我们深信这些对我们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这个主预备了最好最上好的要准备给我们，
主预备了最好最上好的要给我们。
今生很短，
今生很短的，
你舒服富有也是啪就过去了，
你富有都是很快过去，
辛苦但是清心的爱主也是啪也过去了，
辛苦但是清心爱主都很快过去，
到那天才是永恒的开始，
到那一日才是永恒的开始。
我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求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
让我们有一个活着的盼望，
让我们有一个活着的盼望，
今生完成魂的救恩，
今生完成魂的救恩，
然后到那天能赐下那个光明洁白的礼服，
到那日能够赐下一件光明洁白的礼服，
然后与主一同享受那个荣耀，
与主一同享受那份的荣耀，
那个就叫在荣耀或者在光中啊。
那个就叫做在荣耀或者在光中。
对不起，我好像讲到这里你好像也许还是糊里糊涂的哈。
我讲到这里或者你仍然是糊里糊涂，
但最少给你一些的鼓励，
但最少给你一些的鼓励，
就是圣经里面已经把我们预备了最上好的要给我们了，
就是圣经里面已经预备了最上好的要给我们。
虽然很多细节我们还是不太懂，但是没有关系的，
虽然很多的细节我们仍然不太明白，但是不要
紧，信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持续，最后因着信最后以至于信，
因信以至于信，就是由信开始一路持续都是信，
到那一天就全部明白了，
到那天就全部明白了。
我们会越来越老，我们传道人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会越来越老，我们传道人很快就过去了，
我要见你们的机会也恐怕也没有好几次了，
我们可以见到你的机会恐怕都不是很多次，
但是我有一个盼望，
但我有一个盼望，
在天国的筵席里面我们一同来吃，
在天国的筵席里面我们一同来吃，
在与主一同做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做宝座啊，你也在宝座之上，
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希望你都在宝座上面。
我是凭信心讲的哈，
我是凭信心讲的，
我能见到你你也见到我，我们实在太快乐，
我能见到你你又能见到我，那就十分快乐。
也许我不认得你，到那天你说哎呀这个我那个时候还听你在平安堂讲过一篇这样的道呢，
虽然我不认得你，但那天你可能会跟我说哎，那天在平安坊堂听你讲过一堂道。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不是讲笑，
我讲的都是有圣经根据的，
我讲的有圣经根据，
我讲的都是我们活在这地上的一切的意义，
我讲的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一切的意义，
人生如果没有这个毫无意义，
人生如果没有这个毫无意义，
一切都虚空，一切都过去，
一切都虚空，一切都过去，
愿神祝福我们，
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有点祷告，
我们有点祷告。
亲爱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
亲爱主，我们实在 多谢你。
虽然难懂，我们还是完成这三堂的道。
虽然难明，但我哋都系完成咗呢三堂嘅道。
求圣灵把实际加在弟兄姊妹的里面。
求圣灵将实际加喺弟兄姊妹嘅里边。
你在他们里面亲自来解明这些经文。
你喺佢哋里边亲自嘅解明呢一啲嘅经文。
让他们产生一个羡慕。
让他们产生一种羡慕，
改变他们爱主的态度，
改变他们爱主的态度，
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也改变他们生活的态度，
也都改变他们生活的态度，
改变他们做人处事的态度，
改变他们做人处事的态度，
让我们轻看一些物质的东西，
让我们轻看一些物质的东西，
也轻看我们所受的一切的羞辱和委屈，
也都轻看我们所受一切的羞辱和委屈，
我们甚至附在暗中查看，
我甚至我们附在暗中察看，
他一定会纪念我们的，
他一定会纪念我们，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祝福在座每一位，
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谢谢主。